弟兄姐妹、新朋友，傍晚平安。今天我们思想的经文是在何西阿书。使用教会公用本圣经的，请翻开旧约第902页。旧约第902页，翻到了，我们一起来看何西阿书第11章第1节。以色列年幼的时候，我爱他，就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，先知越发招呼他们，他们越发走开，向朱巴利献祭，给雕刻的偶像烧香。我原教导以法莲行走，用板壁抱着他们，他们却不知道是我医治他们。我用慈绳爱索牵引他们，我带他们如人放松牛的两腮甲板，把粮食放在他们面前。他们必不归回埃及地，亚述人却要做他们的王，因他们不肯归向我。刀剑必临到他们的城邑，毁坏门栓，把人脱灭，都因他们随从自己的计谋。我的民偏要背道离开我，众先知虽然招呼他们归向至上的主，却无人尊崇主。以法莲啊，我怎能舍弃你？以色列啊，我怎能弃绝你？我怎能使你如亚玛？怎能使你如洗扁？我回心转意，我的怜爱大大发动，我必不发猛烈的怒气，也不再毁灭以法莲。因我是神，并非世人，是你们中间的圣者，我必不在怒中临到你们。耶和华必如狮子吼叫，子民必跟随他。他一吼叫，他们就从西方急速而来，他们必如雀鸟从埃及急速而来，又如鸽子从亚述地来到。我必使他们住自己的房屋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读经到此。
兄姐妹平安。我们上次讲何西阿书，上一章我们讲到，我们都很自我的，怎么知道呢？因为当我们自己想，我们常常想别人怎么想我们呢？怎么看待我们？别人喜欢我吗？那圣经也说我们真的是很自我，而且描述我们是怎么样的自我。那首先我们高举我们自己，高举我们自己，要我们自己做王。不过神告诉我们呢，那神告诉我们，其实我们听神的话，让他把这个恶放在好像牛这样啊，放在我们的身上，其实对我们是好的，他在管教我们啊，为了是我们的益处，我们要顺从他。那我们很自我，另外一个表现不只是我们高举自己，我们常常满足我们自己，满足我们自己，记得吗？我们说我们顺着情欲撒种，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来生活，你自己是不是这样？按照你的想法看待婚姻，看待跟孩子的关系，看待你的跟朋友的关系，结果呢？就顺着情欲收割，收败坏，破坏了不只是我们的感情啊，圣经还说我们收暴风，最后会有毁灭的，会有毁灭的，因为不是按照神的心意。不过我们可以回转的，我们可以回转到神面前，神，我不要再满足我自己，我现在是要按照你的心意生活。撒公义的种子就收慈爱，神会以慈爱待我们的。那第三，我们很自我，因为我们靠自己，依靠自己。那好像以色列人靠什么呢？他靠他们的钱财，他们的财富。那结果呢？会毁灭的，那个宝藏啊，被消灭掉。那我们也是一样，这些东西是漂浮不定。不过我们真正有一个依靠，神预备了一个坚固的宝藏，记得吗？在西安的那个房角石，依靠他的人是不摇动的。主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依靠。那所以我们要看到我们自我的时候啊，你只看到我们不好的地方， 不过不要停留在那个地方啊。有人说过，有一个传道人说过，每当我们看自己一眼啊，你看自己多么不好，那你要看耶稣基督十眼啊，十次，你要看到耶稣他愿意不只是比我们好，甚至他愿意爱我们，他愿意帮助我们，他愿意饶恕我们这些得罪他的人呢、啊。靠着我们自己得罪神，不过他没忘记我们。那因为他没忘记我们，我们今天要多一点的来看他了。我们来看待神，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呢？他因为过去从第二章一直到第十章啊，他都一直在骂人呢、啊，骂以色列人各方面的不好，包括我们说那个自我。那不过为什么神会这么做呢？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。亲爱的主，当我们来想思想你的话，求你帮助我们，让你在何西阿书十一章描述神怎么爱我们的时候，也让我们自己体会到你的心意，也让我们因为体会到你的心意，我们知道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彰显你的心意。奉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一个小朋友在一个教堂的里面的一个游乐场啊，在这个教堂的游乐场有那个溜滑梯嘛，啊，他就上去溜滑梯。这个五六岁的小朋友，小男孩溜滑梯溜，可是不知道怎么溜了、啊，从溜滑梯上跌下来，跌下来就跌倒在地上了、啊、伤到他的肚，这个腹部，那伤到他的腹部就哭了。那有几个人在旁边呢？几个经过的行人，他们看，哎呀，这个小朋友怎么这样的不小心啊？然后呢，你坐在游乐场，教堂里面的游乐场旁边几个阿姨了，说，哎呀，他们就坐在那边问，哎，小朋友，你现在怎样啊？痛吗？是吗？那么最后呢，有一个叔叔突然间跑过来啊，跑过来摸着他的腹部，然后问他说，哎呀，你这边会不会痛？那你快点坐起来，然后就把这个小朋友扶到旁边的椅子坐，然后继续观察那个双眼皱着看着他，哎呀，你这个小朋友怎样？你猜这个叔叔是谁呀、啊？是他的邻居？不是，是他的父亲啊，肯定是他的爸爸。那因为只有爸爸有这种的爱嘛，爱的那种表现，爱的表那个表现，跑过来关心他，担心他，还在想，哎呀，接下来要不要带他去看医生啊？这些只有父亲才有的表现。那今天当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，你就是看到这个父亲，那这个天父，那这个天父，你就想为什么一直骂骂骂？从第二章到第十章，告诉以色列你们多么的坏，多么的不忠心，你们自我，你们自私，你们贪心，你们无知。啊，今天我们看到那个答案。有时候我们被骂的时候也是这样啊，你们也大家了、啊、都做过小朋友对吗？小朋友被骂是相当正常啊。那嘴巴里面知道，哎，当时呢，这个你顶嘴呢是愚笨的对吗？不要顶嘴，就乖乖的挨骂了。那不过心里面呢还是很多话的，对吗？心里面只没有讲出来吗？需要这样凶咩？真的吗？听到这些，我没有，其实我没有这样坏的。你讲我每一次都这么坏，其实不是的。好像上个星期我不是这样。那心里面很多很多的话没有讲出来，我很有很多的理由。其实你不懂，皱巴巴的，你不了解。我们这么想的时候啊，回到圣经来看，那圣经告诉我们呢、啊，这个以色列那个不忠的这个以色列国，是神的孩子来的。其实，那神的孩子。原来这是父亲的爱，所以我们华人说什么爱之深责之切，对吗？所以我们心里面呢有一种很焦虑，我们英文说 tough love， 因为这是父亲啊，所以父亲只有父亲才会这样的一直的管教，这是父亲的爱。那不过以色列呢，圣经告诉我们的这个画面呢、啊，以色列现在好像那个被骂的那个小朋友啊，生闷气坐在旁边，你知道吗？坐在旁边不要讲话，不要跟这个父亲沟通， 于是呢，父亲这个时候做一件小朋友最怕的事情，回想往事。哇，他就讲很久很久以前发生，哇，那些小朋友就哇又来了，你在讲以前的事情了。不过是的，神要回想往事，一讲就要讲几百年前的事了，不是几十年前了。从埃及那边讲起，告诉以色列人，他是一个从埃及把以色列人召出来的这位神。那记得吗？我们说到以色列人曾经在埃及住了400年了，他们进埃及，在那边被埃及人欺负，在那边很可怜，在那边呼求神，神啊，你救我们，呼求神。结果神有没有听见？有。这边就说了，当以色列人幼年的时候啊，以色列幼年的时候，当这个幼年呢是什么呢？就好像我们有小朋友啊，小孩子啊，那个很软弱，很要抱着，无力，很脆弱的时候，神在那个时候把以色列人救了出来，救了出来。从摩西记得吗？当以色列人呼求神啊，你救我们，神就叫了他的仆人一个先知摩西到以色列人那边去，说法老，你让我的百姓离开了，不让是吗？然后就借着摩西，神降下10个灾难，一个比一个的严厉，最后法老没办法，哦，好了好了好了， 让他们走，于是就走了，真的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救出来了。救出来第三节那边就告诉我们呢，我教导以法莲行走了。那这个时候就好像那个父亲啊，用他的膀臂抱着那个小孩子，好像妈妈在抱小孩一样。那他的这个双手教导他行走是怎么样的一个画面呢？是当这个孩子有点会走不会走，爸爸在用膀臂啊旁边保护他。我们都有做过这种事情，做爸爸的，你怕那个小朋友跌倒吗？你在帮助他行走。所以我记得有一种这样的类似的画面呢，哈，那个如果看电视机呢，那种黑白的，然后突然间呢这个彩色的画面嘛，哈，回到一个黑白的那种荧幕啊，甚至深黄色的，那个小朋友在那边骑脚车，对吗？那个父亲呢就在前面引导他，那这边走，这个小朋友就开始半跌半走的，可以慢慢的骑。第四节就是这样的一个画面，牵引啊，这个父亲不只用膀臂抱着他，这个父亲牵引他，用慈神爱所，用人的所啊，就是用那种爱那种表现来拉着这个小朋友走。然后你可以继续想象了，这个小朋友他骑脚车嘛，不会骑，他一定跌倒的。跌倒之后，父亲哎跑过去看，哎，有没有地方擦伤了，涂药啊。要医治他，第三节就是这么讲的，一个充满爱的画面，神医治他们，神抱着他们，神在他们不听话的时候管教他们。在以色列人果然是这样，对吗？我们看圣经，他们从埃及，神好了千辛万苦，所谓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救出来之后呢，在旷野那几十年，他们听话吗？不听话，老埋怨抱怨，不相信神，神就惩罚他们了。记得吗？有一次用那个火蛇啊，当他们埋怨，有蛇来到他们的营中咬他们，死了很多人。不过神后来医治他们，神后来医治了他们。那这旷野的40年，以色列人在听谁的话呢？在听谁的话？谁在呼召他们？第二节那边，我们这边圣经说是先知越发呼召他们，不过原来的意思没有先知，只讲他们在呼召以色列人。这个他们是谁呢？我不知道。不过我们看圣经，其实民数记啊，我们看到很多不同的人在呼召以色列人呢，对吧？除了以色列人自己不听神的话之外呢，其实有不同的人啊，有巴兰借着摩押人在引诱以色列人，对不对？有那些亚玛利人周围的这些不同人在引诱他们，在呼叫他们。只是这些人的呼叫的声音比神的声音更具吸引力。所以这边神在引导，可是这些小朋友啊， 听到别人声音，哎呀，要跟着去了。所以这边说了，这些人越发呼召，他们就越偏离，跑到哪里去？跟朱巴利献祭啊。然后我们了解的这个以色列人在出埃及，在西乃山面对神的时候，当摩西跑到山上去领受律法，以色列人就在山下拜牛犊了，记得吗？这就是以色列人的耳朵啊，多么偏向那些呼叫他们的声音。我们做过孩子啊，就是这样哦。哦，你可能你看见，或者可能你自己孩子进入所谓的叛逆期啊，哎呀，那个声音越来越多，不是你的声音，以前是你一张嘴了，他听你的话也没有别的声音听，后来有别的声音了，他的同学，后来他有手机了，有社交媒体的声音，后来呢声音越来越多了。所以有人说幼稚园的孩子呢父母什么都对，进入小学呢父母有些地方是不对的，进入中学呢诶，发现父母经常是不对的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？再大一点，再长大一点，哎呀，另外一个声音了，那个男女朋友的声音来了，我更加的吸引他，哎呀，相比之下这个父母的声音越来越难听了，讲一些我不爱听的话。那以色列人就是这样，从出埃及开始有神的声音，可是也有别人的声音，他们在听。我们也是，当我们慢慢长大，特别当我们觉得我们的父母亲不了解我们的时候呢，就有争执了。那在这个争执的时候，我们要回想，让圣经的话告诉我们神的苦心，神的苦心好像一个影子一样提醒我们，提醒我们什么呢？提醒我们，我们父母亲的那个苦心啊。因为耶稣自己说，我们的父母虽然不好，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他的儿女嘛，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他的儿女。那有不完美的地方，却是天父的一个影子来的，是天父的一个影子。所以你就看到，当我们跌倒的时候，他们爱我们，关心我们，抱着我们，扶起我们。迷路的时候他来找我们，那这是从天父的那个苦心啊，我们来看到，诶，我们父母亲也是一样的，不一定同意他们的说法，可是我们知道他们的心声吗？我们可以肯定啊，很多时候他们是出于爱来爱我们的，可是我们宁可听从别人的话，同学的话，朋友的话，网上的一些人的话，那这些人却我们可以同样肯定他是爱我们的吗？我们可以说他不了解我，可以这么讲，不过也要公平的一点呢来看待，公平一点。当我们说他不了解我的时候，我有先按照圣经的话在主里凡事听从父母吗？我有先以一个尊重的态度来跟他们说话吗？我有这么做吗？别人看见我们跟我们的父母沟通讲话，他们会说是的，这些孩子是尊重他的父母亲吗？我们有向父母亲有什么不尊重的表现吗？我们自己知道的，甚至我们用一些可能粗俗，一些不好听的话，肮脏的话来对我们的父母亲讲话，哎，其实神都看见了。那这边告诉我们，神通过就好像他自己，其实他在通过他的父母亲，他在通过我们的父母亲啊，在保护、引导、关心、供应、医治我们。所以这是我们要思想的，不只是少年人，连我们做大人的，我们要思想。这是神的苦心啊，天父的苦心，这是天父的苦心。下一次我们觉得，诶，很难听啊，难听从父母亲的话，为什么他老讲我不好的时候呢？说，诶，我是不是愿意为了主的缘故，从他们的角度来看待这个冲突呢？我不愿意听，可是从他们的角度 来看待我是不是要在主里面听从他。那这是天父的苦心。不过第二个方面，这段经文也告诉我们这个天父的怜爱，从五到九节，天父的怜爱。那这个小朋友啊，从那个骑脚踏车的那一幕呢，现在长大了，你想那个拍电影啊，好像跨越十几年啊，那个原本在骑脚踏车那五六岁的小朋友呢，现在变成骑摩托车了，十几岁啊，十八岁考到那个驾照了。不过这边第二节说，他们越长大就越离开，越选择不听神的话。所以第五节说，他们不肯归向我，不肯归向，反而是偏要被盗。第七节，那这个偏要被盗是怎样的心态呢？其实做少年人、青少年都懂的，这个是一种钉死死心眼的心态。你不要我做对吗？我就偏要去做，我偏要去做，做给你看啊！这个就是偏要被盗的意思了。决定了不会改变的，那所以这个冲突就加剧啦。所以青少年跟父母亲的冲突越来越大，因为他有一些想法，他就认为父母亲对他不好，他就执意要做一些的事情。那这时天父这个父亲啊，跟以色列的这个关系紧张的时候，他有两种的 心情啊，他的心情是很复杂的，有两种。第一种，他的想法是，我可以放弃他吗？这边说的第八节那边开始，我可以放弃他吗？有时候我们会这么想的，不只是亲子关系了，夫妻的关系，跟家人长辈的关系，都是这样子。我觉得孩子，我觉得配偶，我觉得父母亲很难改变心意了。到一个地步，我们说，哎呀，没办法，我举白旗了。你这个关系呢，就是这样，我没办法去改变他，就任凭他了。任凭他，因为我没办法，只好让他这样做。你有过这种感受吗？那这是一种，当在这样的一个情况，这个父亲，这个天父啊，觉得无能为力，好像是啊，我还没讲完，那他就有这种放弃的这种想法。不过第二个感受呢，同时是一种着急的感受。所以第八节就说了，我怎能够放弃他，我怎能够弃绝他，我怎能够弃绝他。为什么会着急呢？因为这个天父他知道啊，他知道以色列，如果你让他继续这样下去的话，他会像在第八节那边说，像洗扁像亚玛一样，这两个城市。那洗扁跟亚玛这两个城市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地方吗？其实在旧约那边告诉我们，这两个城市，两座城市呢，跟索多玛俄摩拉同个时候被消灭。记得索多玛俄摩拉吗？这两个罪恶的城市，有淫乱，有同性恋，各样淫乱的地方。那当神降火烧灭索多玛俄摩拉，后来我们知道亚玛洗扁这两个旁边的城市呢，也被消灭了。那这就是天父为什么着急了，因为他知道我继续让他这样下去的话会出事了。这个孩子不只会堕落，这个孩子会面对一个审判，所以他着急了。他着急了，这个时候怎么办呢？他一想放弃，他又想，哎呀，我很着急，我不能放弃。那你们有看过这个宝莱坞电影吗？你们知道什么是好莱坞对吗？我有看过宝莱坞吗？宝莱坞就是印度片啊。印度片，那印度的电影呢，至少以前呢，现在都比较多样化一点，不过以前的那个电影相当千篇一律的，他基本上那个男主角有一两次一定是这样，男主角呢这个被几个坏人呢打了，很可怜的跌倒在地上啊，哇，几乎不能够站起来了，然后他就在那个时候呢，他跌倒在地上半死不活的时候呢，那个音乐就响起来，叮，然后他的眼睛就一亮，为什么一亮呢？因为他想到他的女朋友吗？你知道那女朋友被坏人抓住关在房间里面吗？他想，这个想的是啊， 我的女朋友，所以呢，她好像被打到半死，她突然间可以站起来，缓缓的站起来，哦，然后呢，这个坏人的这个头目啊，一定是一个面目可憎，那胡须很长的，他就一拳打过去，那个坏人呢就这么准，一打过去他就倒在地上了，对吧？然后旁边两个跟班，哦，而且这边一拳，那边一拳，这两个也跟着倒了，然后就可以本来跌在地上，他可以继续跑，然后跑进那个房间里面，再多两个跟班，再打倒他们，然后把那个美女救出来了。啊，这种宝莱坞电影都是这样子的。不过那个心情啊，那个音乐一闪，他的眼睛一亮的时候，发生什么事呢？他的爱情啊，发作了，发动起来。那这就是第八节的那个意思，神的怜爱发动了。他突然间想到那个不是美女，他是想到他的孩子以色列。他的心热了起来的意思，这个发动怜爱发动在旧约用过几次而已。那一次呢，是当记得约瑟吗？被卖到埃及，后来做了宰相，后来他的哥哥们来见他，对吗？他就把哥哥们打发回去，我要见那个你们最小的那个是谁啊？便雅悯，因为约瑟最疼爱是他弟弟。结果便雅悯来了，对吗？便雅悯来到宫廷埃及那边见约瑟的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约瑟怎么样呢？约瑟情不自禁的哭了啊，那一幕就是这个怜爱发动，他心里面情不自禁。那又有另外一次，那这个怜爱发动，当记得两个妓女来到所罗门王的面前，为了一个活孩子，对吧？两个妓女在争嘛，这个孩子是你的还是我的？那所罗门王就说很简单，把这个孩子劈成两半，一人拿一半就可以回家了。那这个活孩子的妈妈就怜爱发动，她很焦急说不可以，然后说哎呀算了，孩子就给他。那个活孩子的妈妈就这么说了，因为她怜爱发动了，那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神说不可以放弃，那他会因为他爱这个以色列人的心发动了，这个就是神的那个怜爱。可是他的这个坚决啊，这个父亲天父的坚决，为什么这么坚决呢？是不是我们那种人间的父母，记得我说我们父母亲啊的这个爱是个影子嘛？不是的，第九节说，因为我是神，我不是世人，不会也不能改变的。他不是人啊，你知道我们人呢，我们人的爱啊，对吗？哎呀，很有限的。今天我们的心情好，明天心情烂，我们对人、对配偶、我们对公司工作、对人的态度都不一样的。不过神不是的，因为他不是人，他不是世人，他不能改变的，定义上他不能改变，而且他有一个永恒的计划，而且圣经还说我是住在他们中间的圣者。你知道吗？这个神不只是那个不改变、亘古不变的神啊，这个神说我住在他们中间的。当以色列人，你知道吗，在整个过程，从埃及到出埃及到旷野到他们不听神的话，神都在他们当中。这个不是一个遥不可测、不能够接触的一个神，不是的。这个神来到他们当中，借着先知告诉他们神的心意，神自己还好几次向他们显明啊，告诉他们他的心意，这是爱啊！不只有能力在他们当中显明一个神圣不变的爱，神圣不变的爱。那所以当我们回想我们自己啦，有时候我们也是这样的，我们会有一段时间我们可能离开神了，软弱，我们不想祷告了，不要去管他了，哎呀祷告也没用了，读圣经又怎样，没有用的。不过你不要忘记，神不像我们，神非世人，而且他在我们当中。当我们觉得我们的心被世界盯住啊，那个偏要被盗啊，你要记得神没有放弃我们，记得吗？他怜爱发动了，如果他拯救了我们，我们是神的孩子， 他不放弃我们，因为他不是世人嘛，他不能够反反复，他不会反反复复。我们在神的手里面，他没有放弃。那今天我们说，是啊，我错了，我回到神的面前，因为他继续的爱我们，他继续的爱我们。那如果我们明白这样的一种爱呢，啊，那就不一样。记得吗？刚才我说，我们可能想举白旗了，说，哎呀，算了，这跟这个人的关系没办法挽回了。不过你要明白，我们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，我们是靠着我们所认识的这位神，你体会过他不变的爱，所以我们不放弃，因为神没放弃我们呢，他住在我们中间。约翰告诉我们，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呢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，这就是主耶稣了。神不只是说，哎呀，我要来救你啊，神自己成为人来救我们。哎呀，有哪一个宗教信仰是这样子的？神自己来成为人来救我们。所以当我们在这个困难的环境啊，在跟家人的关系，在这个工作的环境，我们觉得很困难的时候，记得神在我们当中，他曾经在我们当中真的成为人呢。那今天神继续在我们当中，对吗？他借着圣灵在我们当中，他可以帮助我们。你不要靠自己的爱去爱这个不可爱的人哦，因为我们血气是软弱的，不要这样做。反而说回到神面前，我们说，哎，把我的这个血气所带来的怒气啊放下啊，有愤怒过，有愤怒过，说不是，那个是属血气的爱，把它放下。因为人的怒气不能成就神的义啊。我们有苦读过，你看我对他这么好，他还是这样对我，有苦读过的，说不要这么做，让神的爱感动我们呢。你看神对他的孩子，这个他的百姓啊，不是那种苦读的爱，不是的，是继续不放弃追寻挽回他们，这样的爱感动我们。不过这个爱呢，也是有真理的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嘛，有真理的啊，他不是说，哎，那你要怎样就怎样了，随便哦，只要你不生我的气就好了，不是的。好，这个神在以色列人当中责备他们，你看今天的这段话显明他的爱，为他来守望。这个爱也是有恩典的，说我愿意接纳他，我愿意饶恕他，照着神的心意来挽回这个关系。最重要的是这个爱，因为我们了解神的爱，这个爱是不改变的，因为神并非世人。那我们自己是善变的，不过我们照着神的心意怎么看待以色列，我们说，是啊，我不是不应该照着我的情绪，对吗？不是照着我的情绪，今天我觉得，诶，他好像比我好，我就爱他多一点，不是的，而是照着神的心意，在这个关系，在这个感情，在这个家庭，在这个工作场所，在这个宿舍里面，我们在见证神是怎样的爱我们。那具体我们可以做什么呢？你说，哎呀，不要举白旗了，那我们怎么办呢？你把这个人带到神面前，接着祷告，然后你求神来自己改变他，因为神既然爱你，神也可以同样的来开导他的心。然后我在刚才说了，在我们的感情生活当中啊，在我们跟家人的关系当中，我们来体现神的这样的一种爱。那这是第二个方面，当我们体会到天父的怜爱的时候，不止他的苦心，也体会到他的怜爱的时候，我们说，神，你既然以这种不改变的爱，这种爱来发动，来寻找，不放弃我们，让我们有同样的一个心智看待我们的周围的这个人际的关系。第三个方面呢，十到十一节告诉我们，这个父亲不但是怜爱的，而且也充满能力，充满了能力啊。在人看来，以色列人完蛋了，没有办法救了。不过在神看来呢，他不只是说我怜爱发动啊，我就不能放弃，不是的， 他是有能力来拯救，怎么来拯救，怎么来挽回呢？所以第十节有这么奇怪的一句话，耶和华必如狮子吼叫，子民就必跟随他。那这个狮子吼叫是怎么的一个观念呢？我们只知道说，这个吼叫声出来的时候，他的子民会急速的来啊。什么是急速的来啊？是不是说很快的意思？当然有啊，可是是带着一种战战兢兢，很害怕，说哇，神呼叫了，我不得不立刻的来跟着神了。那为什么是这样呢？我们这样想，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没有听过狮子吼叫。你去动物园看那种狮子吼叫呢，不行的啊，因为动物园的狮子全部软绵绵的嘛，吃饱睡，睡饱吃就在那个地方，所以听到吼叫什么声音都不像样的。那真正狮子吼叫呢有多大声呢？114个分贝，114个 decibel， 那个是什么意思啊？战斗机在高空飞的时候，我们觉得很声音很响，对吗？不过114个分贝呢，基本上是如果战斗机在你的身后面起飞的时候的声音，就是那个声音了。那在一个晴天的下午啊，如果狮子吼叫的话，在8公里以外的人都可以听得到。这就是这个这边所告诉我们的这个狮子的吼叫。所以难怪呢，圣经说百姓会急速的来跟随他了。你听到这声音，哦，是啊，我真的是要来。从哪里来呢？你说这个来跟随神是什么意思呢？其实这里描述的是，当这个狮子吼叫不是一个声音让你很怕而已，是让你的心里面有一个改变，你的心产生了一些改变，让你来跟随他。产生什么改变呢？从下面的那些不同的地点我们就看到了，他们从不同的地方来啊，他们从亚述来，他们从埃及来，他们从西方来，代表什么呢？那他们从亚述归来，那这是代表当时人所想象最可怕的一个威胁，因为亚述是超级强国嘛，而且是最残暴，最对那些所战胜的这些国家很残暴的对待他们，每个人都束手无策，因为亚述是最强大的国家。那在人看来最危险的一个情况，神可以拯救出来。你从埃及出来，刚才我说了400年一个最久的一个捆绑，神可以把人释放出来。也甚至从西方，其实他原来意思是从海那边，从来没有听过神的地方啊，没有听过神，不知道神是谁的，这些人也会来。当他们听到神的声音的时候，神自己要感动他们的心回到神面前。那有这个基督教思想家啦，路易斯，他写的这个纳尼亚传奇，其实是用一种神话卡通的这种方式呢，来描述有一头狮子啊，这头狮子叫阿斯兰啊。阿斯兰这头狮子呢，不是普通的一头狮子啊，因为阿斯兰的这头狮子呢，是有一个神奇的力量的啊。当他在他的国家里面呢吼叫的时候呢，那个故事里面说啊，当他吼叫的时候呢，在他面前有两个主角啊，就是小男孩跟小女孩，一个叫露西，一个叫苏珊。那露西跟苏珍这两个小朋友呢，在这个狮子面前已经跟他做了朋友了啊。可是这头狮子一吼叫的时候呢，露西跟苏珍看过去，远处啊有很多小黑点啊。什么是小黑点来的？这些什么？再看多一点，这些小黑点慢慢慢慢变成一个黑色的波浪啊，向他们来，说哎呀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这黑色的波浪滚滚而来。哦，原来再看清楚一点，这些迅速的这些黑影啊，稍微靠近，原来是一棵一棵不同的树木，这些树木奔向他们，哇，相当奇特的一幕啊！这些树木奔向他们的时候，却每一棵树木，香柏树、藤树、 榉木树都有脸啊，都有一张的脸，一张一张的脸，这些是欢喜的脸啊。这些树来到他们这个阿斯兰的面前，在那边跳舞，在那边唱歌，为什么呢？当然这个是一个神话啦，神话故事，不过代表的是他们生命里面的一个改变，代表的是他们回到这个阿斯兰，回到神面前来敬拜这位神。那今天也是这样的，记得吗？无论是从亚述，我们觉得最大的一个挑战，最难的，你可能面对一个危机啊，你觉得没办法胜过。无论是从一个最深的一个捆绑啊，罪的捆绑，很久了，可能没有400年，不过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子啊。神可以救我们，甚至你没有听过神，可能你第一次来，可能你过去没有听到啊。不过今天你听到了，你听到这位神是这么伟大的一位神，你从西方来，不过你今天听到了，那听到的时候，神有没有感动你的心呢？啊，这个狮子的吼叫啊，让你看到原来神是这么一位特别的神呢，啊，不只是苦心一直挽回我们，不只是怜爱发动不放弃我们，因为他有一个不改变的爱，而且他有能力，他在催逼我们说，是今天我要来跟随他，跟随他。那今天我们知道已经是这样，怎么知道呢？因为这一章话的第一节啊，以色列人年幼的时候，我爱他，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。那当新约马太福音引用这句话的时候，描述的是在讲谁呢？这个小儿子是耶稣来的。神自己从埃及不只把以色列召出来，他自己的儿子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，把人从这个捆绑，从这个危险，从这个不认识神的状态里面挽回出来，拯救出来，这就是耶稣来世界的工作。所以刚才记得吗？我们读启印经文呢，这个谁能配得展开那个书卷呢？没有人，除了犹大支派的那头狮子，他能够展开，他能够把我们的这个咒诅除掉，他能够拯救我们。所以如果你今天来，我们听到神的话，我们说是的，只有耶稣能够解决我的问题，我跟人的问题，我面对的极大的危险，那我说是的，你听到这个声音，狮子吼叫，他的子民必跟随他，让我们从心里说，我不要再以往这样靠我自己，我要跟随这位主耶稣，因为主耶稣告诉我们，这位神怜爱我们，这位神有能力拯救我们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向你求恩，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听到你的话，我们体会到你的不变的爱。主，虽然我们在过去，我们也自己有许多得罪人，也得罪你的地方，主，但是你让我们看见你那不离弃我们的爱，因为你不是世人，你甚至住在我们当中，你的儿子成为人，了解我们一切的困难，也显明你从亘古就爱我们了。帮助你的儿女，帮助我们每一个在这里听到你话语的人，听到狮子的吼叫，听到福音真理的声音，主，让我们回到你面前，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